们今天上午一起来分享耶和华的节期第三号出手节。
耶和华的节期出手节。
好，那个出手节的意思就是，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或者是农作物，好，都是要归给神的意思哈。
啊，这个出手节的意思是，无论是人是精神是作物，拢爱归给神。
好，那为什么要将这个出手的之物都献给神呢？
啊，为怎样爱将这初熟的物件来献给神呢？
啊，事实上，这个是一种对神的感恩与尊重。
啊，这是一种对着神的感恩以及尊重。
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在西方国家有一个思维跟想法。
啊，在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西方的国家，有一种的想法跟观念。
当一个孩子已经入了社会，赚了第一份薪水
啊，当这个囡仔出社会啊，也第一份薪水
啊，都会交给父母
啊，拢会交给父母
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啊，因为意思就是要来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好，那今天开始，我有办法，有这个能力赚钱
了。为今天开始，我有能力来赚钱。
好，那就是把第一份薪水交给父母
啊，就是将伊的第一份薪水来交给伊的父母。
好，当然这是一个西方国家的思维
啊，当然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观念
啊。那但是在圣经里面说，要将这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要将这些初熟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
难道神是需要我们供养吗？
敢讲神是需要我们来供养啊？供养吗？
啊，其实不是的哈，
其实不是安尼。
神透过这个节期告诉以色列百姓，
啊，神要透过这个节期来和所有以色列百姓怎样？
啊，希望百姓能够知恩，能够感恩。
啊，希望百姓当低温，当感恩。
当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不知道这些是神的恩典。
当一个人伊伫个生活当中，唔知影讲这一切拢是神的恩典，
那他就不会对神生发出一个感谢的心。
那呢，伊就袂对着神来发出感谢的心。
其实神很怕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这一条路上啊，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
啊，其实神真烦恼，伫个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条道路顶端，袂去资料来感谢神。
如果忘记了神的恩典，
因若未记住神的恩典，
人就会自高自大，
人就会来自高自大，
人的心就会渐渐变硬，
人的心就会渐渐来变硬，
所以神要透过这个耶和华的节期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所以神要透过耶和华的节期来跟百姓说，
你要感谢神的恩典，
你要感谢神的恩典。
好，这个就是设立初熟节的一个目的
这就是设立初熟节的目的。
好，那这初熟节它是在正月的第十六号
初熟节是在正月的十六号。
好，这里所讲的正月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正这个国历的正月
在这所说的正月不是我们国历的这个正月
其实比较靠近我们农历的这种概念
比较靠近这个农历的这个概念嘛。
好，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正月十四号的傍晚，
咱知影对着正为这个正月十四号的这个傍晚
必须要宰杀这个羊羔
必须要将这个羊羔来献祭给神
正月十五号必须要守除酵节七日
正月十五要来守这个除酵节七日。
好，那现在十六号呢，就是初熟节。
这个十六号就是这个初熟节。
好，那就有一天的时间。
有一天的时间。
好，那神就特别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在神所立名的地方来献这个祭物。
所以神就特别要求以色列百姓在神所立的所在来献这个祭。
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
咱请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看十八节。十九节，
出来记记二十三章十八节十九节。
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八节十九节。
出来记记二十三章十八节十九节。
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
神在这里跟以色列百姓这样说，
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的祭牲的脂油流到早晨。十九节，祭里首先出产之物要送到耶和华女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可以看到
地里所出产的这个要送给耶和华，送到耶和华那里。
土地上所出产的爱送到耶和华遐去。
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啊，为怎样爱安尼做咧？
当他们送去那边的时候，
当因送到遐的时阵，
其实他们要讲一些话。
啊，因爱讲一寡话啊。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要感谢神的恩典，因需要来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六章。
咱先看《生命记》的二十六章。
哦，《生命记》二十六章。
《生命记》二十六章。
好，这段经文是讲到献出所的产物啊。
啊，伫这段经文讲到来献出初熟的啊，这个产物。
二十六章的第一节。
啊，二十六章第一节。好，
你进了。你进去得了耶和华女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居住，居住，就要从耶和华女神赐你的土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的出手的土产取些来，存在这个筐子里，往耶和华女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去。当那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女神。”好，明认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其实就要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女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女神的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的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去回顾过去的历史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回顾过去的历史。
好，那我们跳过来看第九节。
咱跳过来看第九节。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十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乌熟的土产奉得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女神面前，向耶和华女的神下拜。好，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出现出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以色列人因咧献祭这个初熟的这个产物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要做一个信仰的回顾
啊，因必须要做一个信仰的回顾，
他们必须要做一个感谢的祷告，
因必须要做一个感谢的祈祷
啊，所以让以色列百姓一直被提醒，
好，这以色列百姓无煞被提醒。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
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心上，
我今天才有这个能力奉献在神的面前，
我今天才有这个能力可以奉献在神的面前。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要拿地里的土产、
所以在这里讲到要拿出这个土产土产出来。
好，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神也要求以色列百姓，你在你那个牛群中、羊群中投生的，也都要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嘛，要求羊群啊、牛群投生，拢爱献给耶和华。
好，所以这个就是神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啊，这有神特别的意义在里底。
好，那其实对于以神的观念来讲，
对着神的观念来讲，
以色列整体都是出熟的果子
啊。经过来讲，拢是啊，以色列经过来讲，拢是初熟的果子，
也是神的一个长子，
也是神的长子。
所以圣经里面说，所有人都要奉献自己。
圣经内底讲，所有的人拢爱将家己献上。
特别是这些长子，
特别是长子。
后来神透过利未的这个支派来取代了以色列所有的长子。
后来神透过利未支派来代替所有的长子。
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二十章四十节。
咱先看以西结书二十章的四十节。
以西结书二十章的四十节。
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节。
这是神对于整体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要求。
这是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经过的这个要求啊。
我们来看旧约994页。
请看古约圣经994面。
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所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这个是神特别的一个要求，
这是神特别的要求。
那这个要求的目的，
以这要求的目的，
其实第一个就是全部的人都要侍奉神
啊。第一就是全部的人拢爱来服侍神。
那这个观念是什么？
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
咱今天是真做一个基督徒，
蒙着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
咱被伊啊耶稣的宝血所救赎。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给献上，
咱爱将咱家己献上。
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
就参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啊！亲爱的兄弟啊，你来将家己献上啊，当作活祭。
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给献上。
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将咱家己献上。
好，那这个献上的过程当中，
啊，这个献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神透过有形的这个初熟的果子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神透过这个有形初熟的果子来甲百姓讲。
你们也是一样被分别出来归于我的人
啊！你嘛是同款被分别出来，成做外人。
那特别在这个初熟的果实当中，
特别在这个初熟的果子当中，
是不能够被换的，
是袂当被换。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
咱先看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
四十八章的十四节，
四十八章的十四节。
四十八章十四节，
四十八章十四节，
这里说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初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归耶和华为圣的。这里边讲到初熟的物只能归给神，
直接讲到初熟之物，敢那会当归给神？
代表说我们今天都是初熟的果子。
代表着咱今仔日拢是初熟的果子。
我们今天的身心灵都只能归属于神啊！
咱的身心灵拢归属乎神。
好，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那假使讲一个人伊愿意安尼做的时阵，
他能够不断的去思考我们今天的身份。
伊就会当无煞来思考今仔日咱的身份。
他能够一直在生命当中不断去感谢神。
伊会当在伊的生命当中无煞来感谢神。
所以神透过献上这个初熟之物，
所以神透过着献上初熟之物
来提醒他们的心灵，
来提醒他们的心。
好，在生命记里面有三个地方，
生命记里面有三个地方
一直提醒百姓不一直要思考说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一直来提醒百姓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心上。
好，那我们看到说各样的初熟的这个产物为什么要献给神？
那你当怎样各样初熟的果子、初熟之物，想那爱献给神？
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献祭来祝福以色列百姓。
因为神要透过着这样的献祭来祝福以色列百姓。
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得到神的祝福。
有当时啊，咱在信仰当中要来得到神的祝福。
其实我们要先付出。
其实咱必须要先付出，
而不是一味的祷告祈求。
不是跟他祈祷祈求。
我们说安息圣日，
咱讲安息圣日
是神所赐福的日子，
神所赐福的圣日。
如果我们不遵守，
那开始讲咱无遵守，
我们能够得到福气吗？
咱会当得到福气吗？
我们说奉献十分之一，
咱讲咱来奉献十分之一。
神会把天上的窗户众窗都打开，
神会将天顶的窗啊打开。
会将这个福气临到我们身上，
会将这个福气来临到咱的心上。
如果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
那可是讲咱无来奉献十分之一，
我们没有先付出，
咱无先付出，
怎么可能从神那边得到福气？
怎样会当对神遐得到福气？
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要求。
所以这都是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的要求。
今天我们要神从神那里得到福气，
今天咱要对着神遐来得到福气。
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为神付出了多少？
咱必须要先问咱自己：咱为着神奉献偌济？
好，那在这个以西结书的四十四章里面，
以西结书的四十四章里面，
他也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
要伊嘛特别来提醒以色列百姓，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
如果你呐真正安尼做，
福气就会临到你的家里面，
福气就要来临到你的厝内。
我们来看四十四章的第三十节，
咱请看四十四章三十节，
四十四章三十节，
四十四章三十节，
在旧约的一千零二十九页，一千零二十九页，
旧约圣经一千零二十九面。
这边说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好，这里讲到说你把这些出熟之物表面上是奉给神啊，
这边在这讲到咱将初熟之物来献给神，
事实上就是帮助那些祭司
属实上是来帮助这个祭司。
好，那归给祭司之后
归给祭司了后，
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
就的确临到你们的家。
这个在神的观念里面，
在神的观念里面，
神透过利未这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
神透过着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百姓所有的长子。
如果没有这样的代替的时候，
那不有这样的代替，
所有的以色列的长子都是神的，
所有以色列百姓的长子都是神的，
都要奉献出去，
都必须要奉献出来。
所有的牛、女、羊也是一样，
所有的牛、羊啊，拢是同款。
如果驴子你不把它赎出来，
那假使讲这驴啊，你无甲赎出来，
就要把它的那个颈项给打断
啊，都要为阿妈棍甲讲我断。
啊，所以神特别这样的要求，
所以神特别有这样的要求，
啊，是为了要保障祭司们在服事当中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啊，
是要来保障这祭司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啊，无有一寡顾虑。
在诗篇的五十篇里面，
在诗篇的五十篇里面，
其实神告诉以色列百姓，
神跟以色列百姓说，
难道我真的需要你们千千万万的牛跟羊吗？
敢说我真的需要你们千千万万的羊跟牛吗？
其实我不需要的，
其实我不需要，
万物都是他所造的，
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就算是神饿了也不用告诉我们，
就是就算说神他都要了嘛，唔免甲人讲。
但是神把他一切的万物赐给我们。
但是神将世界一切万物赏赐予咱。
那么只是把从神而得的再还给神。
咱只不过是对啊，将对神下所得到的来奉献了神。
其实这样的思维跟观念，
只因为啊，这个想法跟观念，
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甘心乐意奉献这个出手之物。
哦，以色列百姓当甘心乐意来奉献出色之物。
让以色列百姓甘心乐意来奉献财物，
好，以色列百姓甘心乐意来奉献财物。
好，所以大卫在筹备建会堂的当中啊，
大卫在筹备要来建造会堂的时阵，圣殿的时阵，
他特别提醒当时候的百姓，
他特别来提醒了当当时的百姓。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里面的一段记载，
咱来看历代志上的一段记载。
好，我们来看二十九章十四节，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
历代啊，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
出手之物，他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出色之物所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
我们只不过从神来得来的，然后再奉还给神，
这不过是咱对神遐所得来的，然后咱个来奉献了神。
十四节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好，第一个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你再给咱讲到一个观念，
我们奉献给神，
咱奉献了神，
不论多少，
无论偌济，
我们不能够用奉献的金额物品说我很厉害。
咱袂当用到咱所奉献的金额加这个物件。来表示我们很厉害的，
这边说我跟我的名算什么，
你这说我跟我的名算什么，
我们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
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是，
如果不是神今天的祝福，
那不是神今天的祝福，
如果不是神的看顾，
那不是神今天的看顾，
神只要把那一口气收回去，
神将我们一口气收回去，
我们就只是一个尘土，
难得参像钉头一样，
如果不是神祝福我们，
那不是神给我们祝福，
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有许多的收成，
咱伫个生活当中无可能有真正这么侪修行。
所以特别对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农耕社会的时候，
尤其是以色列百姓因开始耕作的时阵，
他们甚至是看天吃饭，
真正是看天吃饭啊！
如果神不按照时间降下这个秋雨跟春雨，
那可是讲神无按照这个节气来降落雨水啊！
如果神真的闭塞不下雨。
那他是讲神无雨，天来落雨。
天如同铜，地如同铁。
这个天地拢无来应允这个百姓的需要。
他们就是闹饥荒。
那呢，就是有这个大饥荒啊。
所以第一个，这边十四节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
所以第十四节讲：“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
这边第二个说。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第二，讲到会当如此乐意来奉献，因为万物拢是对你而来。
他告诉我们奉献的心态。
伊在甲咱讲到奉献的心态。
我们竟能这个如此乐意的奉献。
咱会当如此乐意来奉献。
早期我们的奉献箱不叫奉献箱，
早期我们的奉献箱并不是叫做奉献箱，
叫做乐捐箱，
叫做乐捐箱。
这个在比较早期的真耶稣教会，它的那个奉献箱都叫做乐捐箱。
在早期真耶稣教会，奉献箱是写乐捐箱。
因为我是欢喜快乐的心情，把这些金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
因为我是用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将这些金钱来放在这个奉献箱里面。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因为万物都对你而来。
我们只不过把从你而来的再还给你而已。
原只不过是将对你利得到的东西来献给你利益。
就像一个孩子。
就像一个孩子。
他还没有赚钱能力之前。
他还没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他的零用钱不知从父母的薪水拿一部分给他。
这个他所用的这个钱也是父母欠给他用的。
所以这样子的观念跟想法
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就好像我们今天跟神的奉献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对到神的奉献是一样的
那有一天比如说父亲节快到了嘛
比如说现在父亲节就要到了
那在父亲节要到之前孩子就把这些钱去买个礼物来送给自己的父亲
这个父亲节到的时候孩子就用到平常时父母给他的钱欠起来去买一个礼物来送给他的爸爸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那没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以为说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就是我的
想说父母所给我的这个钱就是我的
那我愿不愿意买礼物送给父亲？
那这样我是不是愿意来买东西来送给我的爸爸
那是我的牺牲呢？
那是我的牺牲，
我牺牲我的饭钱，
我牺牲我吃饭的钱，
凑钱然后买礼物送给爸爸
来倾这个钱来买礼物来送给我的爸爸，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他想说他自己很了不起的
其实神要我们想的就是这些，
神要爱我们思想的就是这些，
我们算什么？
我们算什么？
我们真的不过是把从而神得来的在奉还给神而已，
不过是将对神所得到的过来献给神利益。
当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在奉献的这个当下，
我们在奉献的这个当下，
我们的心态是会被改变
的。我们的心态就会来改变，
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奉献金额多，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不会因为今天我们奉献的金额较多，我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
也不会因为奉献金额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面子
也不因为今天我奉献的金额较少，我就感觉很更小
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出手的这个土产的奉献
为什么要有出席土产的献祭？
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荣耀神，
就是爱我们尊重神荣耀神。
神其实不在乎我们今天奉献的多跟少，
神其实不在乎今天我们所奉献的多跟少，
而是在乎我们把神放在生命这个生命当中的首位。
神所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将神看作最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九节，
请看箴言三章第九节。
箴言第三章第九节，
箴言三章第九节，
好，从这第九节看到第十节，
第九节到第十节，
第九节第十节，好，这边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第十节，
第十节，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第九节跟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个，第一个是心态，
第九节第十节，让我们知道第一是态度。
财物出手的土产献给神，是为了要尊重神、荣耀神。
咱将财米甲一切初熟的土产献给神，为着是要来尊荣耶和华。
好，在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觉得某一个人是我尊重的。
在咱的生活当中，咱也感觉讲某一个人是咱所尊重的。
当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当咱出去买物件的时阵，
我们首先会想到他。
咱首先咱就会想到这个人。
当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尊重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摆在一个最好的位置。
我们将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比如说国家的元首，
比如说国家的元首，
在听音乐会的时候，
在听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都说爱坐第一排嘛，
对不对？我们用这个最好的位置给他坐。
吃的也是最好的，
吃的也是最好的。
所以 当我们把这些土产奉献给神的时候，
啊，所以当咱将这些土产奉献给神的时阵，
其实要先考虑第一个就是我们奉献的那种心态。
首先，咱爱想的是咱奉献的态度。
我有没有用一个尊荣神的态度来奉献给神？
咱是不是有用着尊荣耶和华的这个态度来奉献给神？
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
在路加福音里底，
啊，讲到那个穷寡妇
啊，讲到一个善乡的寡妇
啊，他说。有两个大钱，就是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啊。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啊，就好像说两个五块就是一个十块的概念。
参像两个五块就是一个十块的概念。
好，啊，那这个穷寡妇呢？
啊，这个善家的这个寡妇，
他把五这个一半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
啊，将这两个小钱放在奉献箱里底。
啊，这两个小钱是他一天的生活费。
这两个小钱是他一天的生活费。
所以耶稣说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所以耶稣说就将一切养生的都放下了。
但是如果换到那些富足的人，
那换作是这些富足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富足的人不是把一切养生的投上，
富足的人不是将一切养生的都给担下，
他们是把自己用剩的再丢到奉献箱里面，
是将自己用剩的再担下这个奉献箱。
这个就是有关于奉献的那种心态，
这就是啊，有关奉献的态度。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一到四节，
第一节第到第四节。
啊，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路加福音第啊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可以看到奉献的一种心态。
那当看到这就是奉献的态度啊，
在耶稣的眼中是非常的重要
啊，在耶稣的眼中啊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对当初来讲，其实算不得什么
啊，
算不得什么
啊，其实算不得什么。
就好像说把两个五块钱投进去，只是一个十块钱。
都趁像将两个五块担入去啊，这个奉献箱里底
啊，那。财主呢，就是把他们用剩余的投在奉献箱。
财主是将因用剩呢来投入奉献箱。
啊，那就是一种的心态嘛。
这是一种态度。
我今天我先处理家里面生活的需要。
今天我先处理所有的需要。
啊，剩下有这些余剩余的钱。
啊，剩下来这些零散钱。
好，觉得零钱还蛮重的嘛，就投到奉献箱
啊。这些零散呢，这个投入去奉献箱。
所以这个都是。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
所以众人拢是将家己有剩呢。
啊，但是寡妇不是，
但是这个寡妇却不是，
他把一切都投上，
他将伊一切养生的拢投入去了。
这个需要信心，
这需要信心，
这需要从心里面真的尊重这位神，
这需要对心来尊重这位神。
所以耶稣才会称赞说，这个穷寡妇所投入的比众人还要多。
所以耶稣才在这来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众人更多。
所以耶稣看的不是金额的大跟小，
耶稣所看重的不是金额的多跟少，
而是那奉献的心态，
而是这个奉献的心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也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当我们看重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当时
当我们看重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早做准备，
我们也提早来做准备。
在这个耶路撒冷遇到饥荒的时候，
当耶路撒冷遇到饥荒的时候，
保罗透过他自己的这个寻牧当中啊，跟一些弟兄姐妹，跟他就是拿这些捐项
啊，保罗在伊的巡牧当中，当这兄弟姊妹向伊来提啊，来这个啊，这个奉献啊。
好，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穷的。
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一寡兄弟姊妹是真善家。
啊，因为他们正在大逼迫当中。
因为因当拄到这个大逼迫。
啊，这个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啊。这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
啊，这边讲到说马其顿的众教会。
啊，底下讲到马其顿的众教会。
他们受到大试炼。
啊，因受到大气呢，
但是他们却能够额外捐出他们的乐捐的这个 这个钱财。
但是因却会当这个捐出因的这个钱财。
好，第三节这么样讲。
啊，第三节安尼讲。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啊，讲我会当证明因是按着力量，甚至是超过恁的力量，家己甘心乐意来奉献。
第四节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
啊，第四节佫讲再三来甲咱恳求准因伫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顶端有份啊。
所以，穷人有的时候才会知道穷人的需求啊。
所以这个善财人有在当怎样善财人的需要。
那保罗这样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所以保罗在这里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你们是有钱的教会，
你们是有钱的教会。
好，那在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尽心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为着这件代志来尽心尽力？
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
好，第十。第一节开始，
对的，为第一节开始，
一直看到第三节，
一直到第三节，
这里讲到，遵照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错。第三节，
第三节，
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像送到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在这讲到一件代志，
为什么要每逢七日第一日？
为怎样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在自己的镜像当中抽出来留着。
对着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来留嘞。
因为这个是发工钱的时候嘛。
这个时阵就是来发薪水的时阵呐。
那你要先抽出来一点。
所以你要将你薪水内底来甲捡起来。
提早做准备。
来提早做准备。
而不是说。等保罗来了再开始献凑，你身上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
不是等保罗来才在现场在那里倾钱，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
是不是又再一次告诉我们，奉献是一个心态？
而且又再一次跟我们说，奉献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在于金钱的多与少，
不在乎金钱的多和少。
那保罗特别又写信提醒他们，
保罗特别写批来跟他们提醒，
说我快要到你们那边了，
我特别到你们那去了。
那请问这笔这个捐上的钱，你们准备好了吗？
请问这个奉献的钱，您准备好了没？好不？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我们从一到五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
好，保罗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而且保罗又再一次出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
论到圣徒供给的事情，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的人预备好了，已经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在你们那里，免得我在这里。这个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前队的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吧，那把从前所应许的捐款准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
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
你们要提早做准备，
你们要提早做准备，
让你们真的是甘心乐意奉献，
你们是真的甘心乐意来奉献，
不是献凑，
不是现场在那里倾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出手的产物，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初识的土产，
我们今天不是耕种的，
今天我们不是耕作的，
我们不是放羊的，
我们也不是饲羊的，
但是这样的观念能不能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但是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有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感觉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就会提早做准备，
我们就会提早来做准备。
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知道一件事情，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先都给你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
所以你要有一种尊重我的心态，
所以你要有一种尊重我的心态。
那尊重神不是只有单纯物质的奉献，
尊重神不是单纯物质的奉献，
而是看重神的话语，
是看重神的话语。
那我们看待 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九三十节，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
二十九三十节
啊，二十九节三十节。
好，这是神透过一位神人来见以利，这个以利亚。
啊，这是神透过一位啊神人啊来跟以利讲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这个话。
咱来看这段的记载。
在这个二十九三十节里面，
二十九节三十节，
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为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所以神在这短短的这两节当中啊，
神在这两节里面
一直讲到尊重
啊，一直讲到尊重。
好，但是以利尊重他的孩子，尊过于尊重神。
但是以利却尊重他的囡仔啊，超过了去尊重神啊。
我们今天也有可能犯下相同的错误。
今天是咱嘛有可能啊来啊。做了同样的错误，
我们有的时候都把小孩当朋友嘛。
啊，有当时我们都将我们的囡仔来看做当作是咱的朋友，
尊重他们，
啊，来尊重因，
要不要参加聚会？
啊，是不是要来参加聚会？
要不要奉献？
是不是要来奉献？
都尊重他们，
啊，拢尊重伊，
会不会在无意之间，就像以利尊重这两个孩子过于尊重神，
无形当中，咱是不是就参像以利同款，尊重咱的囝来过头尊重神咯？
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我终于发生这样的代志。
好，事实上是他教子教导孩子没有方法。
其实是因为伊这个教导啊，还啊囡仔的这个方法唔对啊。
好，在这个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第二节里在安尼讲啊。
好，这个两个儿子在之前呢就抢神的祭物。
讲这两个囡仔啊，就在抢这个祭物食，
献祭都还没完成，
献祭都还没完成，
他们就派人拿三叉往这个鼎里面插肉
啊，因都啊用着这个签嘛啦，就将这个祭物啊，给提去吃了。
好，这个就是公然的羞辱神，
这就是啊公然啊公然的来这个啊羞辱神啊。
二十二节。他又听到说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与会幕门口侍候的妇人苟合啊！不但是不尊重神，然后也在两性的当中很随便
啊！唔，那无尊重神，而且伫个两性之间真正凊彩随便。
虽然以利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以利知影这件代志，
好，但是他二十四节说：“我不可这样
啊！”伊嘛甲伊个囡仔讲，我囝袂使安尼做。
说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犯了罪。
哦，我听见恁的风声不好啊，恁和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哦，虽然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有些是直接讲责备他们。
啊，在英译的这个翻译，本来底是讲责备啊。
好，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用了。
但实际上已经没好啊，无效啊。
好，所以他也说行囝不好嘛，哈。
第一公心囝不好啊！
好，如果你宠过头了，就爬到你头上来了。
那卡叔公，你醒过头的，背起你的头壳顶。
所以以利就是这样。
以利就是安尼。
我们可以尊重孩子，
咱也当尊重囡仔，
但是不能够超过神。
但是袂当超过神。
好，所以这就是神所愤怒的。
所以这就是神所生气的代志。
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的这个例子。
咱看到以利的这个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尊重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咱就当知影尊重神，一件真正重要的事。
那出所节第二个要告诉我们什么？
初四的规矩，初四节啊，第二要甲咱讲的是什么？
就是模范，
就是模范呐。
好，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第一个信主的也叫做初熟的果子。
咱第一圣经知影，第一个信主的人嘛，叫做啊，这个初四的规矩。
那个初熟的果子。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初熟的果子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好，就是一开始的人是怎么样，
就是一开始
后面人就被带着跟着走。
一开始人怎么走，后面的人就会对着怎么走。
好，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讲到第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类似初熟的果子。
啊，圣经里面有三个所在记载，第一个信主的人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第一个是在 罗马书的十六章。
第一个记载是伫罗马书的十六章。
好，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
啊，罗马书十六章十五节。
第五节、
第五节。
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们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好，这边讲到说初结的果子
啊，底下讲到初结的果子，
也就是他有可能是第一个信主的，
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信主的人，
所以他说初结的果子，
所以讲是初结的果子。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吕迪亚他的一家人，
过来第二就讲到吕迪亚因一家人，
在这个欧洲这个国家，他们是第一颗种子
啊，在欧洲这个所在，因是第一粒种子。
好，所以腓立比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
所以腓立比教会被建立起来了，
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兴旺了这个福音。
对，第一天开始，因就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
那除了他们之外，
除了因以外，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第十五节，
十五节。好，
这边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施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以专，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来当看到啊，
当我们在教会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当咱伫教会正做一个初熟的果子，
好，我们的一些侍奉，
咱的一挂侍奉
是会影响深远的，
是影响深远的。
比如说在淡水教会，
比如讲淡水教会，
四颗种子就是第一代，
有四粒种子的就是第一代，
他们都是妈妈先信主，然后再把自己家人带来信主，
因为妈妈先信主，将伊厝内人带来信主。
那他们的优点是什么？
那优点是啥物？
乐意接待人，
乐意来接待人。
所以曾经被接待过的弟兄姐妹，
曾经被接待过的兄弟姊妹，
他们感念在心，
因感念在心。
所以淡水教会一开始是因为接待，
所以淡水教会一开始是因为接待。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立下模范
这就留了一个模范。
那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看到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里面，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二十节，
二十节，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它也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也是 一种初熟的果子。
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好，跳过来看二十三节，
再看二十三节，
在亚当里，不好意思，在二十三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这个自己的次序来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在这里咱为读经内底知影，基督就是初熟的果子。
那又是指的什么？
所指到的是什么？
我们讲到复活，
咱讲到复活，
英文的字眼就很清楚
啊，英译的真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单指基督，
伊意思是讲那干那，卡斯讲单单指到基督，
就是指的他肉体被改变成为灵体，
也就是肉体被改变成为灵体。
所以我们如果只有读中文和合本，
咱也敢读中文的合合本，
我们会觉得说耶稣不是第一个复活的，
咱会感觉耶稣不是第一个复活的。
耶稣这样的排名下来
啊，这样的这个顺序排下来
应该是第六个，
应该是算第六个，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以利亚先知，
因为第一个是以利亚先知，
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
后来就是撒勒法的寡妇，
他的儿子复活，
让他的这个儿子来这个复活。
第二个，
第二，
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沙让两个人复活
啊，那你当怎样？以利沙让两个人复活，
苏念妇人
啊，苏念的妇人，
还有他的尸体碰到的那个死尸也复活了
啊，以及伊的伊所碰到的这个尸体嘛复活。
好，那接下来，
抓到来，
在路加福音里面，
路加福音内底，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三个从死里复活
啊，福音书内底有三个为死来复活，
拿因城的独生儿子
拿因城的这个独生子，
埃鲁的女儿，
埃鲁的这个查某子，
或者是拉撒路
拉撒路，
所以耶稣这样排一排，大概第七个吧。
所以耶稣那排落来， 就是第七个。
啊，很多人都说耶稣不是第一个啊。
啊，所以有的人讲耶稣并不是第一个复活的人。
从圣经里面来看，他排名第七嘛。
啊，对圣经来讲，伊排第七个。
但为什么这边说耶稣是出手的复活出手的果子？
啊，但是为什么在这记载讲耶稣是出啊这个复活出世的轨迹？
啊，因为是从肉体转成灵体，耶稣是第一个。
因为是为肉体啊转变成做灵体。
好，所以那我们来看到说出手的果子又是指的什么？
所以咱能看到出世的轨迹所记到的是什么？
神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出手的果子。
神透过耶话语啊，成做出世的轨迹。
好。事实上就是让我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也就是叫我们自己要有心理的准备。
我们是归属于神的，
我们是归属于神的。
雅各书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第十八节，
十八节，
一章十八节，
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这边讲到说用真道生了我们，
伊只讲用着真道生了咱，
我们就好像一个出手的果子，
咱都参像初熟的果子，
要将自己奉献给神，
爱将自己奉献给神。
好，所以我们讲到出手节所送的奉献那个出手的果子，
咱讲到初熟节哦奉献哦这个初熟的果子，
过去真的是一个物质的土产，
过去真正好献上的是这个土产。
但是在了新约里面，
但是在新约里面，
我们应该转变成为我就是一个出手的果子。
我们来转变啊，将自己都是那个初熟的果子。
我必须要成圣
啊，我们必须要成圣，
必须要归属基督，
我们必须要归属基督。
好，我们看启示录十四章，
请看启示录十四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到第五节。
启示录第十四章，
启示录十四
第十四章十四章第四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节，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人、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第五节、
第五节，
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瑕疵。好，所以十四章的四到五节告诉我们
啊，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让我们知道。
好，这十四万四千人，
这十四万啊，这个四千人。
好，不是讲到得救人数只有十四万四千人，
并不是指着讲得救的人数，干那十四万四千人。
啊，因为十四万四千是十二倍哈，就是十二的一个倍数。
这啊，十四万啊四千人是十二的倍数，
就是完全的意思。
也就是完全的意思。
那那些完全的人，
这完全的人，
这里说没有沾染妇女
啊，无有沾染啊妇人，
都是同生的
啊，拢是。这个啊，头生啊，头一组的。
好，这边讲到同生
啊，拢是同生啊，
不是讲到说他们都没有结婚呐、
啊，不是讲因拢无结婚，
他们是不沾染这个世界
啊，因啊，所以意思是因无沾染这个世俗世界。
在启示录里面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淫妇
啊啊，圣经讲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淫妇。
好、啊，他们是没有沾染世俗的，
因是无沾染世俗的。
好，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他。
啊，讲羔羊无论往倒位去，因拢跟对伊。
他们好像出手的果子。
啊，因都参像出世的果子。
将自己奉献给神。
将自己奉献给神。
所以他们没有口中没有谎言。
啊，所以因的口中无白贼。
行为上没有瑕疵，
因的行为无瑕疵，
这个就是一种心态的转变。
啊，这就是一种啊态度，一种观念。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出手节里面，
所以咱当怎样在初熟节内底，
从正月十四日，
对着正月十四日开始，
就要开始准备自己，
要开始准备自己。
初正月十五到二十二，
啊，对正月十五到二十二，
就要除孝，
啊，都要读读好。
正月十六。
啊，将为怎样？
就要将自己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奉献给神。
啊，将自己参像初熟的果子，将自己来献上。
所以，我们今天在参加这个领受圣餐之前的这个反省
啊，咱的领受圣餐之前的啊，
好
反省啊。
为什么说要预备心？
为中有公爱预备心。
那不是只有之前的预备心啊，
不是进前的预备心，
应该是之后。也必须要继续延续，
应该啊，了后嘛，爱必须啊，爱继续啊，来预备。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要透过这个 就奉献初始的果子告诉我们，
是要透过着咱奉献初始的果子来甲咱讲。
我们必须要把神放在第一位，
咱来将心放伫个第一位。
虽然我们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将土产牛羊奉献出来，
就算讲咱即马唔免将土产牛羊奉献出来，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初始的果子。
但是咱家己就是初始的果子，
我们就要把自己献上。
咱来将咱家己献上，
从这个物质转成属灵的，
对，就为物质来转变成做属灵。
所以保罗才会说：“亲爱的弟兄啊！”
所以保罗才会讲：“亲爱的兄弟啊！”
你要将自己就把身体献上，
你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
好，所以这些跟随基督的那十四万四千人，
所以这军队基督的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思维，
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
我们是初熟的果子，
我就是初熟的果子，
言语上面没有谎言
啊，在言语上面没有白痴，
行为上面没有瑕疵，
行为顶端无瑕疵。
这个就是初熟节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这就是初熟节所要跟我们讲的道理。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94首。
所以唱诗九十四首。